主说我的道在末日要审判，等到末日时候主再来的时候到了审判，主的道要执行审判的责任。怎么审判呢？按照他的道所讲的，个人照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么今天无论善恶，你悔改信主了就得永生，将来如果不信主的，就按照你个人所行的要受审判。这是讲到一定有审判，有审判的观念，弟兄姊妹太重要了。今天许多人就是不信将来有审判，所以为非作歹，为所欲为。有一个将来审判的观念，就会约束我们，不敢任意妄为，不敢偏离己路。一想到将来要站在主面前受审问，就像刚才诗歌所讲的，我每动一个念，每走一步路，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不是想我得到什么，是怕主失去什么。不是想我得到什么好处，得到什么名誉，得人的称赞，得到什么实惠，乃是怕主失去荣耀。当我们一有败坏，无论是思想、言语、行动，马上主的名受羞辱。我们是怕主受羞辱，不是要我得到什么。存这样心念的人，常常唱这首诗歌。刚才我们聚会开始第一首诗歌，常常唱这首诗歌，常常活在这首诗歌里面的人，一定就会约束自己，不敢乱来。想到将来都要站在基督台前接受审问，每一个人都要接受审问。因此这个审判的观念也是永生之道所要强调的。那么这个地方啊，这几点还有一点呢，重要点就是说主的命令是永生，永远的生命。所讲永生之道，我们讲台二十多年来一直强调是永生之道，是生命之道，强调有神道和人道这两方面，或者说有天道和人道两方面。简单的说，就用彼得和耶稣中间一段的交通的话来说明。有一天彼得问耶稣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原谅他七次够不够？耶稣说不够，那七十个七，这个七次就是人道，七十个七次就是天道或者说神道。因为人道我们说有时而穷嘛，你原谅人家七次够不够？我们讲事不过三呢，一次两次三次已经够厉害了，你还有四次五次六七次，就算充其量到了七次你也受不了了，你能够一直原谅人吗？到七次已经够顶尖了，这到了一个我们讲一个到了一个限度，最高的限度了啊。这个杨传广啊，是吧，就十项全能，还有这个他到了三十岁以后他就不行了，再跳高他就不行了，体能有个限制，体能有个极限，德能也有极限，体能有极限，道德的德能更有极限，人靠自己行道德也有极限的，跳不过去了，那个没办法越过去了，到了顶尖了。所以需要用天道来济人道之穷，用天道来帮助人道的不足。我们常常施展之法说，宗教可以济法律之不足，常常这样讲。严格的说，实在讲究，我具体讲什么宗教的，真正讲究不是哪个宗教的，乃是说上帝本身的能力，能够帮助人的软弱。人行善，行到后来行无可奈何了，行到善门难开呀，开不起来，关吧，赶快关门了，受不了了。那个时候呢，就得需要神的道，神的道进来，叫你源源不绝的七十个七，七七四百九十次，那是无穷无尽的原谅，一直饶恕到底的饶恕，以德报怨的饶恕，以善胜恶的饶恕。你看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怎么饶恕人？他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用这样子原谅人，替对方设想，说他不知道，他无知，他不晓得，谁该原谅他？这种是天道的饶恕，不是人道。人道就是说我为了风度关系啊，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啊，你原谅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为了我的风度，我不跟你吵，你这种风度能保持多久？一而再，再而三的磨你、折磨你、对付你、陷害你，你都有这样的爆炸，受不了。所以这个其次最多是人道的其次，那天道呢是七十个七，那是表示无穷无尽的、源源不绝的，这叫做天道。因此我们每一次所讲的道，永生之道，一定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讲天道，一方面讲人道。天道讲生命，人道讲生活。我们的生活需要像样，越来越过像样，怎么能够保证能像样？需要天道提供能力。 天道给我们能力，好像把一针针下注射一针进来，人就活过来了。人都要死了，赶快输血，输一输血人就活过来。天道跟输血一样，打了强心针一样，进来了人就活了。所以这个就是天道，我们人有失而成，没有办法，需要接受从天而来的力量，使我们能够转危为安，能够把我们死人变复活了，把我们的弱变为强了，这个就是天道。所以在这儿我们应当思想的就是这个永生之道是靠这个完完全全在主的手里面，把自己交给主了，主用他的道在我们里面刚强我们，天天造就我们，建造我们，使我们这个人有力量，把这个七升华为七十个七，把这个七升华了到七十个七。其次饶恕人是人道的极限，升华到七十个七，天道是无穷无尽，这个就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者没有什么了不起，什么了不起，基督都是罪人，都是承认有罪的罪人，但他里面有个力量，这个道在他里面成为他生活的动力，提供他源源不绝的一种力量，生命的力量，使他能够面对这种万恶的世界，面对诸般的试探，面对每天的就是错综复杂的这种所谓的人事百态各种性的，他能够处理，他能够处置泰然，他能够一样一样的靠着他的恩典一样一样解决，把问题解决。这不是他自己的本领，是住在他里面耶稣基督做他要做的事。因此这个的永生之道，永生之道一句话就是带来能力，把软弱的人带能力，把死人弄复活了，用力量给他胜过一切的罪。我常常有个小比喻，我觉得这个比喻很恰当，也讲过了。我觉得你看在上流啊，往下流，有时候在上流把那个大木头啊一根根的往下面流，下来流下来这个大木头啊，有时候在大路上看见那个木上壳上就是火烧的那个盖子，是什么人买的那个木头盖着他的招牌的号，然后就把木头一捆捆从大上流流下来就下来。虽然木头很大很粗啊，一根根木头总是从上往下流，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木头啊大木头都从下流往上走了，那简直是被磨俗了。那么这种从上到下自然之理啊，一定顺流而下。可是你看到那个溪河里面流 河流里面的小小的小鱼啊，很小很小，那跟那个大木头不能比的了。小鱼一条它就能够逆流而上，哎，就能往上走。木头虽然大，死的没有生命，只好顺流而下。小鱼虽然小，有生命就能够逆流而上。这是个生命的一个最好的证明，有生命没有生命就是如此。今天在座一千多人，我们中间要证明谁是基督徒，谁是假基督徒，一个方法，看里面有没有能力。是有生命有永生在里面的，他就能够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中间，他像中流砥柱一样站住了，站住了，不会同流合污，他能够站住，他能够抵挡这些败坏的东西，他能抵抗，他能够逆流而上，他能够力争上游，用上游，这是因为他有生命，鱼有生命，这木头再大都没用，大而不大，你看他那么大有什么用？今天许多人德高望重，你看他的声望不很好，跟大木头一样，他里面没有神的生命，还是要天天往下走。表面上撑在那儿做一个像样的人，他骨子里面还是败坏。但是一个小孩子啊，一个小学三年级学生，他信了主，他什么声望也没有，什么名誉也没有，什么地位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但他就能够行上帝的旨意，因为他里面有生命，天天往上走。因此，今天神看人是这么看的。不是看你这人道德标准多高，学问多大，财富有多少，或者社会地位怎么样，乃是看你里面有没有神的儿子耶稣做生命。有在里面，这个人就是活人，没有就是死人。活人就能够行善，死人呢只能够作恶，勉强行善也是假冒为善。因此这就是一个永生之道的主要点，就在这儿。第三个我们要思想，我们限于时间呢，我们应当进到第三个命令，就是刚才所念的约翰一书第三章里面讲到神的命令是做什么呢？要我们信主耶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这个神的命令啊，把它简化为四个字，简化四个字， 就是信主爱人，信主爱人，神的命令叫做信主来爱人，这个三个命令都是有相关的，有连带关系的。我们今天能够背十架，把背十架当作权柄来享受，甘心乐意背十架，牺牲小我，成全大我，舍己为人，那是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永生之道，有神的道，有了神的道在里面呢，我们最后就能够做到真正的信主爱人。这三个命令，信主爱人，什么叫做信？我用最简单的话来介绍，信就是受，接受的受。啊，西方人在讲的英文圣经里面常常这样翻译 ：receive, believe， 这两个意思相通的，相信和接受相通的意思。在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讲的，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接受就是信，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此，这个信跟受是相通的。我们讲信主啊，就是受主，把主受进来，接受进来。那么爱，什么叫做爱神的爱呢？爱就是给，就是给。我们用最简单的话，信就是受，爱就是给。怎么给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怎么爱法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你看，上面讲爱，上面讲给，爱就得用给来具体的表现。你说我爱你，你怎么爱？你别给他，你没有给他，你怎么证明你是爱？空口说白话怎么用？口惠而实不至，需要有实际的，就是爱的给，爱就得给。做母亲人爱儿女，他都是给，什么都给，性命都愿意给，因为他爱你。所以这个爱一定要有个表现，那就是给，就是证明有爱。你说爱爱怎么爱？上帝爱我们怎么爱？他给了，他把独生子都给我们啊！这就是具体实际的说明，爱是这么回事儿。因此，信主爱人呢、啊，就是受，信就受，把主接受进来，然后就给，他给人，他就把你所有的给他，给人，给那些人。那么这个爱，我们过去也稍微提供一点那个定义性的一种介绍，是所谓爱是怎么样的？爱是不必解释的。我们讲爱是不要解释，因为爱的本身就是理由，爱是不需要解释的。假如爱是要解释，那就不是爱。爱不必要解释，因为爱的本身就是理由。我告诉你，如果爱需要解释啊，这一解释下来就不会爱了，爱不下去。你相信不相信？每一个爱的行动都不能解释的，你如果要加以解释，就爱不下去了。你想想看，你花不来啊，这爱下去不行了。爱本身就是这样，爱就是爱下去，不要解释的，解释之后都不会爱。浪子回头的时候，父亲跑过去了，抱着他亲嘴，给他换衣服啊，欢迎他，这是没有理由好讲的。那是因为主已经付了代价替他死。所以假如这个父亲想一想，这个儿子岂有此理，把财产拿去都花完了啊、就败光了，然后回来，你看这有什么可爱的？那个浪子有什么可爱？你要想一想就不会爱他。但是爱的本身就是理由，爱就是个理由，最强有力的理由。因此爱不再需要解释了。所以今天我们看见，假如真正谈到爱了，还要讲理由的话，这都不是爱了。因为讲讲讲理由，讲到后就不会爱了。不能讲理由的爱就是爱。如果你要讲讲理由啊，我给你提供你一个方式，可以能够从这个错误里解脱出来。你如果讲讲理由，你就问问看，我这个人有哪一点值得上帝的爱啊？我这个人有哪一点值得耶稣替我死？假如你能够提供答案的话，那你可以讲理由。你想想，我们这些坏坏的几点人，主都替我死，无条件，天父就这么样爱上了我们，就这么选上我们了，这是没有话说。你说有什么话说？因此，我们都不能提出理由来说上帝应该爱我，耶稣应当替我死。你能够讲应该？谁能够讲这个话？我们不讲出理由来，我们就是莫名其妙的被主爱上了，莫名其妙就替我死了。谁能讲理由？不能讲理由。既然不能讲理由，我们为什么？我们跟上帝面前没有理由好讲，我们怎么要求别人讲理由？不可以。因此爱是不要解释的，爱的本身就是理由，这是第一。第二，爱就是投资，爱就是投资。爱如果是投资的话，爱就不值钱了，爱就所值无几了。这我也强调过这个道理。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今天我下午就要飞到新加坡去开会，到新加坡开个什么会？就是去年有个世界华人福音会议，全世界性的， 全世界的华人中国人啊，基督徒有27个地区合在一起开会，去年在香港开会，今年呢这个会后有一些叫做 follow up 就是后继，我们办的后继也勉强的 follow up 就是跟下去了，跟下去的工作，跟进的工作了，就后继工作了，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研究一个方法，怎么样把东方跟西方人的中国人跟外国人在一起谈一谈怎么合作，怎么合作传福音。从明天开始在新加坡今天有5天的聚会，就是要讨论中西合作研讨会议，我是中华民国的代表去参加这个会，要去让谈一谈怎么样具体的研究中国人跟外国人怎么合作传福音。我们要检讨将近200年来这西方的宣教士帮助我们很大很多，但是他们也留给我们带来许多难处，因此我们要坐下来坦诚的开诚布公的谈一谈，讨论讨论今后怎么合作啊。我想我也准备一个资料，就是讲到我们基督之家完全没有西方人的任何经济上的资助，我们有工作上的来往，没有经济上的这样的关系。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发展下来，我们作为一个个案研究，一篇论文讲个案研究就这个事情。所以请大家祷告。我为什么提这件事情呢？因为爱不是个投资。西方人过去有个错误，他认为拿钱到中国来盖礼拜堂，他来传福音做很多事好，但是爱本身不是投资。如果你说我拿1块美金来了，我就得享受1块美金的发言权呢，就大错特错了。你给就是给了嘛，爱就是给完就走了吧，你还要在这享受什么？这就错了。所以应当西方人应当是帮助中国教会建造起来啊，我捐钱是凭着爱心为主做的，不能说我捐了钱就得享受这个发言权，我有权就有钱，我有钱就有权，出1块钱就享受这个权，这大错特错。我要纠正他们这个错误，不然的话中国教会没有起色，一直仰赖外国，外人干走掉了自己就关门。所以这个情况很要紧，爱不是投资，爱本身不能算投资，投资要收回来，再来收回利润，没有利润好收，你的利润都在天上，上帝给你开个户头在天上，今天地上投资的天上有利润，再来到天上积攒财宝在天上，积财在天的不在地，所以这个爱不是投资，这点我们一定要强调把它说明。还有一点，爱也不是回报，什么叫回报呢？你对我好，那我爱你，我给你回报，那这个爱就是选择了，就是爱那爱我的了，爱那爱我的就是回报了。爱也不是选择，也不是回报，选择什么？如果你这个不可爱我就不爱，那就选择了。所以爱并不是爱那可爱的，爱也不是爱那爱我的，越不可爱越爱他，越不爱我越爱他，这叫做爱，这叫做爱。所以爱就不是世界上的方式，也不是世界的观念所能够领受的。上帝的爱就这么奇妙，第一他不必解释，第二不是投资，第三不是回报，第四不是选择，他不是要我回报你，你对我好我也很好，这叫回报。选择你可爱我爱你，这是选择，你不对我好我还得爱你，你这个不可爱我更得爱你。斯普这一句话我实在佩服，他说什么？一个人所以不可爱是因为他里面缺少上帝的爱，他里面没有爱，所以你要把上帝爱去爱他，一直爱他爱他爱他，爱到一天把他爱成可爱，把他爱成可爱，这是基督徒的方法，把一个不可爱人把他爱成可爱，基督徒的方法。无神论的方法，你不可爱把他杀掉枪毙掉你不可爱，对不对？我们是把一个废料把它变成有用之材，就用爱情来一直在长时间的不断交换它，栽培它，造就它，熏陶它，把它变成怪物，这就是基督徒。因此上帝的爱是如此，我们既然接受这个命令，我们就应当用这个态度去做，不能够有任何地方有人的方法，人的成见，人的偏心，人的主观，这都应当去掉，会爱我们要接受圣经的观点来爱，不是人的观点。我想各位都看到报纸前几天蒋院长在立法院施政报告里特别注意到一些小节的地方很有意思，蒋院长很会说故事，他提到这个总统蒋公生前的一些细节，生活的小节讲的都很有意义，回味也都很有意义，因为蒋公是个基督徒， 我想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这么活出哪怕生活上很小的事情思想也都很值得玩味，都值得效仿。你们看到报上所讲的，有一天总统蒋公跟蒋院长和蜜蜂坐车子，就是经过菜市场，这个车子开得快一点，下雨天的雨水就溅在人家身上。哎呀，总统说我们对不起老百姓。又一次说是总统从楼上下来了，哎，觉得灯没有关了，又赶快上楼去关灯。你说这很小的事儿，不错，是小事儿，小事儿里面看一个人的伟大。这个关灯也是节俭，也是安全，更要怎么养成一个习惯，必须要这样做啊。那么这些地方，那么后来我记得那个报上这样登了，说是蒋院长有一次跟总统他们父子之间谈话，谈到做人之道啊，应当如何做人，讲了半天，讲了一些话。后来总统蒋经说一句话，有两个字叫厚道，这两个字恐怕是许多外国文字都翻不出来的。这个厚道很要紧，做人要厚道。我想这个厚道如果一定要翻的话呢，就是上帝的爱，神的爱，父神的爱，上帝的爱就是厚道。你看刚才我所讲的就是厚道，就是厚道。我们古人讲这个厚道叫温柔敦厚啊，温柔敦，而不是尖酸刻薄了。尖酸刻薄是无神论者的作风，这个温柔敦厚的厚道就是基督徒。你看刚才讲的，不是因为你可爱才爱你，越不可爱越要爱你，不是因为你爱我我就爱你，你不爱我我还得爱你，这叫厚道。这是厚道，厚道就是说不是那么功利主义的做法，不是一眼还眼一牙还眼的做法，乃是基于上帝的爱，一视同仁的爱，而且能够赦免别人，饶恕别人弱点，包容别人的爱，那这叫做真正的爱。是今天弟兄姊妹，原谅我讲，你我都是软弱的，你我常常用世界的方法来爱，就有选择的，有回报性啊，投资性，解释性的，这种爱都在上帝面前没有地位，没有分量。说了半天，做了半天都假，上帝不纪念你，我必须要这样做。这个人不可爱，还得爱他；他不爱你，你更得爱他。啊，你爱就爱了，不求回报，也不是投资，爱就爱了，不要讲理由，就这么爱了。这是上帝的爱，而且上帝用一种命令的行之，以命令行之的方式啊，来把这个真理释放出来。所以我们就需要信，这是神的命令。神的命令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这是太重要，太重要。有一个东京有一位弟兄，我有好几年前在东京，有一个弟兄啊，他给我讲，他说我认一个罪，我说你给我讲，他这个罪不是对不起，我对一个牧师，那今天我听你讲完道，我也是讲的爱的，说给你认罪，他给我认什么罪？他说啊，他前些时候心情不好，做生意失败，他睡不着觉，清晨五点钟，冬天的，打电话给牧师，把牧师叫起来，打电话给牧师，请教他的圣经问题。这牧师说：“你这么早来打扰我，我就在灵修啊，我在灵修吧，你打扰我干什么？”啊，这个牧师讲话这个有点点生气的口吻。这个弟兄一听到这个话，他说：“牧师啊，我告诉你，你说谎。我敢说你现在不是在灵修，你如果在灵修你怎么会发脾气？”他说啊，你的口气就不像灵修啊。啊，孙牧师说我是在灵修吧，你在打扰我，还有事，所以说越声越大了。他你声音越大越证明你不是灵修，你还要说谎话，骂他一顿。孙牧师给他弄了毫无办法啊。那么他说我看你一直在睡懒觉，到底在睡懒觉，什么晨更守晨更，你再睡懒觉啊，你的生命就证明你他还在刚刚起来，还没醒过来了，骂一顿。那么结果呢，他这么做一下子，那个牧师都得到激励，也感谢赞美。大概就是实在不是守晨更，还在睡懒觉，就因为他就改过了，说我对，但是那牧师一改过，他也觉得亏欠了，他就跟我讲我怎么办。牧师的很简单，你就向牧师认罪。他说我这样做对他有帮助啊，他说有帮助，我骂他也把他骂好了啊，他骂好你有平安没有呢？所以这个是后套问题，你 hurt 应该伤到人里面。但是有时候很奇妙，万事互相效力，弟兄姊妹，我这样讲啊，没有意思拦住你五点钟打电话给我啊，小月能够把我效力也很好。我觉得有时候的确是这样的，不一定万事互相效力，也许你觉得是，你只要真正诚心，不是诚心去害人伤人损人，我们北方叫损，不是损人， 那实在有意无意的来一下，有时候万事互相效力，很奇妙的。所以弟兄姊妹之间呢，我们人与人之间有过节，是个奇怪的过节。我们基督徒不应当过节，任何事情完了就过去，想到都有神的美意。只要基于上帝的爱，出发点是爱，怎么做都好。如果出发点不是爱，那你做得再好也没有用，因为这叫做神的命令。所以这三者神的命令贯穿起来看，你看先有舍去，后有取回，这是种命令，这是有权被施加啊。然后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常常传讲生命之道，然后告诉我们说，生活中间要信主爱人，受先接受主，把主接受进来才有力量去爱人，就可以先受后给，先受后给，我受的越多给的越多，今天我从主领受的越多，我就能给的越多。假如今天我从主没有什么领受啊，我一点都会给。什么叫给呢？最好的原谅，你给人什么宽容的心给他。比方说今天我们从主领受很丰富的恩典，神的话语满足了我的心，来一个人无缘无故的骂我一顿，给我个难堪，我能够原谅他，这叫做给，给他一个宽恕。假如今天我从主呢没有得到，没有话，没有主的恩，里面空空的，好像再来一句，不要说一句话，一个眼色不对我就受不了，应该跟他吵架，因为我没东西可以给他，没有宽恕的心能给他，我没有谅解的心能给他，没有爱的心能给，所以要受才能给，从主领受，然后给人，信主爱人，信就是受，爱就是给，就这个道理。我们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的命令已经清楚显明在我们中间，求你在你话语上加上祝福，也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受教的心，能够把你的话藏记在心中，免得我们得罪，也借着你的话在我们心中给我们力量，能够走这条永生的窄路。求你让每一个人都甘心乐意背十字架，这是权利，这不是义务。让我们真是每一个人都传讲永生之道，把天道人道合而为一，也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信主爱人，从主领受的越多就越能够给人，越能够爱人。主啊，这是你的命令，既然是命令，主我们不敢讨价还价，我们只能完全接受，完全顺服，但是我们都是软弱，你体恤我们软弱，当我们的执行命令的时候，主啊，求你装备我们，用你的道装备我们，用你的灵感动我们，用你的恩手托住我们，使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做一个实在忠心执行你命令的人，好让你的心又满足。我们感谢赞美，我们也把今天聚会中间悟道的朋友仰望给主，求主你感动他们，让他们心被恩感，不能拒绝救恩，让他们没办法不接受你的救恩。主啊，你感动他们，给他们勇气、胆量、信心，能够举起右手来接受主耶稣做他们的救主。有没有这样的人？今天愿意接受主，请你把右手高举，我为你祷告，我们教会为你纪念，感谢主。还有哪位？感谢主。还有没有？好，那边是几位，后面几位，大家看一下，还有哪位？感谢主。还有没有？楼上啊，举手以后，你让我们的接待人看到，拿到单子放下啊。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今天呢？不要单言啊。也许你说我懂得不多了，这个信主不在乎懂得多少，在乎你有没有需要。我需要读，信了以后主就自己会教导你，带领你懂得更多。还有哪位？如果你的心已经被主的恩激励了，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还有哪位呢？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位？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我到底得救没有，有许多人实在是这样，自己不晓得到底得救没有，因为里面好像也没有力量能够胜过这些罪，也没有办法保证能够执行这些命令。那么最妥当的办法就是你要重新觉知，也许你已经受过洗了，也没有关系，那今天主啊，我要需要你，我实在要你，你就到我里面来，一举手之劳主就到你里面去。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今天说我真是愿意接受，感谢主啊！拿到单子写下来记下来再放。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好，我们低头感谢主。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爱主耶稣今天在十字架上用宝血又买回了 一些灵魂。主啊，这些都是你劳苦的功效，愿你自己享受完全的荣耀。你求你仍然用宝血接近他们，用圣灵浇灌，用你的教会带领